我这次在初阶的课程哈，我还是会每次一个小时，我会介绍一本赛斯书，会把一些概念带给我们新来的同学。然后我就想，鲁伯他的私人课哈，英文本就有七八本哎，现在早期课也有八本的英文本。那早期课已经要出版第一本了，中文译本也是很厚哎。因为我们在讨论存书，许医师跟我讲说，存书只会越来越多，库存啊，这种私人课、早期课谁买啊？小众读物啦，说真的，赛斯书你看，几本册安尼读哈子久，对吧？早期课都这么厚，有八本，私人课也是七到八本。什么是私人课？每次我们在看的这个赛斯内容是赛斯可以让鲁伯跟约瑟公布给大家看的内容，他同时都还有针对他们夫妻两个个人的事情写了私人课，私人课就七八本。所以在这个私人课里面就会探讨，那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问许医师，因为我们没有看私人课，他们有在探讨，我就问说，那么鲁伯这一世他情感最强烈的哈，他在处理的课题是什么？罪恶感。
罪恶感。
罪恶感。鲁伯一直都有深深的罪恶感。好，到了他躺在病床上，健康之道是他讲的最后一本书，就是他帮赛斯传递的最后一本书。那他病成这个样子躺在床上，其实都还在处理他的内心里面的罪恶感跟他妈妈的关系。妈妈有没有好影响一个人？我上次有讲过，有没有，我们胎儿一出生，我们是以妈妈的个性特质、她的信念为做学习的对象吗？原来鲁伯这一世也是最后一世嘛，在物质实相里面，可是在最后一世你看他都还在处理他需要去学习的一个罪恶感。后来好大的发现哦，在伊甸园里面谁吃了那个果实？夏娃，开始有了原罪，有没有？有了罪的观念。罪是什么？罪恶感吗？有了原罪的观念。然后亚当跟夏娃象征人类生命的起源嘛，要开始嘛，对不对？那鲁伯这一世结束了他最后一次的轮回，什么意思？而且他在解决罪这个问题，有没有跟原初创始一样？所以他的功课从头到尾他做完了，中间轮回转世很多角色嘛，一直到这一世他在处理最后跟他妈妈的问题。他妈妈是什么？生命的源头嘛，亚当夏娃他们所来的那个最原初的生命的源头，而且生命的源头一诞生就是跟罪有关。然后鲁伯最后一世在处理这个罪的问题，而且处理他跟他妈妈的问题。妈妈是什么？他生命的来源，他是不是从妈妈那里生出来？是吗？生命的源头，大家了解吗？他又做完了有头有尾，就像希腊象征文明的开始，后来又从希腊开始结束。好有趣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我们觉得快疯了。
你们觉得快疯了？对，因为你还不知道你生命最主要的课题，因为我们都还在学习，不是只有你，我们都还在学习究竟我们生命的课题是什么。就是那个情感最强烈的那个部分，会让你有最多反应，然后最想不开、最跨不过去、最想不通的那个东西。哎，你们是最早先听到的哦，因为这个很有趣，对不对？就是赛斯资料里面真的很深刻的部分。早期课我也没有看完呢，私人课我更不可能看完呢，因为现在都还是英文版嘛，英文版本。我们试着要念赛斯的英文版，啊，两三个句子就不知道该怎么翻了。不要那么累，还是好好把灵魂永生念完。不会，你放心，那一定是跟你个人有关，跟赛斯无关。跟赛斯无关。好，我们现在来看365页哈，赛斯书。其实你哈，真的隔一段时间回头再去看，隔一段时间再去看赛斯书，你看不下去就把它扔在旁边，不要太勉强，否则你会给自己太大压力。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大家都在看，可是你没有看，大家好像都懂你不懂，所以这是精神官能症的原因，绝对不是赛斯让你精神官能症，那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可以啊，行，麦天啊，吴燕啊， 是会这样子啊。为什么？因为你需要空间了嘛。各位，你反反复复做同一件事情，你会不会烦？会，你需要空间。你包括好像一直都在上课，都在听课，都在听 CD， 会不会烦？会，因为你需要空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给自己空间。各位，所有的真理在你心里面，还是这句话，好，不管是谁在讲这些课程，你都是参考，最后你还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盖起来，都放下，回到你的心里面，这是空间。有没有空间？对，林如，我会让你知道我在干嘛。好而且我现在有，我会弄 iPhone 照片，马上可以传，我就传那个下大雪我放在冰库里面的那个样子给你们看啊，简直就在冰库里面嘛，对不对？因为那是一个大风雪的地方，盐湖城。那盐湖城其实地底下哈，还有他们的山都是铜矿啊。那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那里哈？它真的就是很安静，它是摩门教的一个发源地嘛，然后是赛斯曾经讲过的交汇点之一。那交汇点是什么？那能量感觉。所以我每一年跑美国，从西岸到东岸跑来跑去的，我怎么样再忙我都要经过盐湖城去住几天。犹他州啊，犹他州中间偏西一点点，对，它其实是蛮冷的。什么？哦，爵士队上啊。我像我的好朋友都这么多年都没怎么样哈，应该还可以吧。好，我们刚去可能要，反正它里面都有暖气。可是哈，很多人讲嘛，台湾比较冷，好，国外的那个温度听起来好像比较低，到零度，可是零度可能跟我们十度左右大概差不多那种感觉。对对对对，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尽可能让我自己活着回来啊。什么？好啊，下次我带队好不好？我们把几个能量点安排好，还有到那个神东纳啊，那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嗯，还有蒙沙斯塔，到那个看雪士达山啊，看鲁曼尼亚文明的那个进出口。好，以后我们来办一个探险队。再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怎么办呢？时间都到了，地球大着火哈，那个着火现在走到哪里？走到智利，走到秘鲁，走到中南美洲。过去是在西藏跟印度，现在慢慢整个在转移。所以为什么地壳会变化？好，然后许医师每次都讲说，他相信花莲外海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土陆地升上来。我说好，以后我们树葬就办在那里。好，地壳都在变化，为什么？地球也是有能量，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有着火，有没有？在海底轮的部分，整个地球也是有着火。所以在2012年的12月21号，着火完全移好位置了，换位置了。本来我说在西藏、印度，所以为什么东方最重要、世界重要的宗教是从那里起源的？它现在慢慢走到中南美洲了，智利，然后到秘鲁，这是我看到的资料了，嘿，我觉得很有趣。好，那像这样的一个能量点，那里的人民的意识发展会特别快。所以在1月18、19号，好，我记得在那个玛雅，他们有新的庆典要开始了，等于说新的仪式。21号已经把旧有的仪式都结束完了吗？那现在要开始进行新的仪式了，新的开始。所以为什么各位你要给自己有一种新开始的感觉，新开始的感觉。所以很好玩，我20号离开，我到台湾是21号吗？新的仪式举行完了，刚好要新开始。好，别扯了，来，10:36，好，听这些很好玩的哈。有些这种象征会跟着你一辈子，有些在大转变的时期也会改变他们的特性。好，我们前面在讲那个象征的意义嘛，有没有象征？我们有说，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讲，当你要睡觉的时候，给自己找一个参考点。当你看到那个参考点，你会知道你在梦中，有点像那个全面启动，他在看那个陀螺，有没有？他一看到那个陀螺在转，他知道他在梦里面，而且他会知道他在第几层。那鲁伯他进入到梦中的时候，他会提醒自己看到什么房子，好，他都会看到房子来提醒他说，哦，我进入到梦里面了。好，这个我们可以来玩，好，我们可以来练习看看。 所以呢，像这些象征会跟着你一辈子，有些在大转变的时期也会改变他们的特性。当这些你无意识的与之熟悉的象征历经变形的时候，会导致某种迷失方向的感觉。类似的事也适用于你的日常生活，例如也许狗对你而言是个自然的喜悦或自由的象征，但在看到一只狗遭到恨死的意外，好，那狗对你可能代表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本来你看到火对你而言是力量嘛，结果只要你家失火了，你还会觉得它是力量吗？你马上对火的象征意义就开始改变一些想法了。好，钱，当你钱很多的时候对你而言是个力量，好，我可以到处布施。当你赔钱把钱都赔光的时候，钱对你而言是什么？灾难，是灾难，是压力，对不对？是灾难，是压力。好，因为假如你把它认为是灾难，它会不会开始对你有很多负面的一些情绪影响了？会吗？因为你认定它是个灾难，以前是力量，现在变成灾难。可是钱，当你在赔钱的时候，它一定是灾难吗？当火烧到你家的时候，它也一定只是个灾难吗？好，那你最原先的一个反应有没有？你会暂时迷失，有没有？哎，原来火对我来讲是力量，可是它现在烧到我头上来了，或烧到我家来了，你暂时会迷失。哎，这个象征，这个火对你而言意义不同，可是呢，它只是暂时的迷失哦。你可不可以找到它新的意义？可不可以？火可不可以象征重新开始？烧成灰烬之后，代表新的萌芽。钱全部赔光了，可不可以象征你的人生重新整理？过去可能你是很物欲的，你现在发现钱应该不只是在物欲上面。好，那我如何让钱对我开始产生不同的意义？大家这个意思吗？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讨论，过灵性而富裕的生活。过去会觉得人要很穷，因为不要太物欲，灵性才会提升。有没有追求灵性的人常常会把物欲放置一边？可是为什么不能够两边都兼顾到呢？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呢。好啊，这么有钱，就像上个礼拜六我为什么定那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趋势，定了这个题目。后来我就跟许医师讲，我说我就是要你讲这些东西。最后他说到的重点让我很感动，很有共鸣，这也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表达的。许医师讲到什么？有没有？当你是有钱人，而你的灵性意识也提升，你就会开始做分享，你会知道如何把你的财富开始去照顾到别人。好，这是一个灵性意识有提升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否则你只是陷入到一般你残给二单五级还几几单没啊，钱还要更多吗？然后留给小孩吗？所以现在世界上这些首富有没有开始灵性都在提升？他们就不留给孩子吗？好，介绍大家去云道咖啡去喝咖啡，在那个金城路那里。好，云道咖啡是一个赖什么种树的那个人他开的，就是啊赖起什么东东的哈。他在那个他在大雪山买了一大块山嘛，他只是种树，二十几年来他只是种树，他让我好感动。他三十岁之前他是家财亿。上亿的啦，不知道几亿。后来他完全不做事，他花二十年他只是种树，而且哈，他不留给子孙，而且他那个山林哈，二十几年来种了好几万棵的树，他也不开放，怕别人去破坏，而且成立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就是这些树将来不属于任何人，是基金会的，他也不留给他小孩。那他们的一个来源是什么？在快木萧南下面种咖啡，所以他的咖啡有一点那个香味。还做你等他的咖啡要等很久哦。他儿子现在在经营，那儿子经营的咖啡店里面的生意竟然是95%继续去培育山林，95%。哎，我以为我看错了，我再看一下，人家都是捐出5%，有没有？95%做营运嘛，他不是，他95%全数捐出去。云道啊，哎，那边不是有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立体停车场，有没有？哎， 跟春水堂同一条路，过了那是东兴路吗？还是金城路再来东兴路，过东兴路再往前。对对对，在那一带。道路的道，你打云道咖啡应该找得到网络上。那，哎，我试着要放在我的 Facebook 上，我去放。那可是我没时间放嘛，我会放，我今天会放，我这几天太忙了。哈，我放给，因为我觉得他的精神是让人很感动的。可是他是有钱人哦，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他们家20岁就发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经济要起飞哈，他们家是拖板车啦那种。货运车啦，很多辆嘛，就反正就赚了钱了啦。就后来他下半辈子他都在种树，一个人能够用多少他都在种树，他把整片山都保留起来，然后他的儿子在那弄咖啡，现在在那里卖咖啡。那可是因为他的咖啡非常好喝，是真的很好喝，更尤其哈，像什么拿铁哈，有调味的，他也是做的那么的仔细，你再看他们调咖啡就是艺术了，精心的创作。可是你知道，你在做那种调味的花式咖啡，还要保持它的温度，它真的是要功夫啊！好，否则你送上来温度都好凉了一半了，嗯，还蛮值得的。位置不多哈，可以，而且里面卖的有卖食物啦，有卖餐，可是都是素的，然后做的蛮好的，我还没有吃过，嗯，我只喝咖啡。好，我们接着下来，所以我们说连钱。对你而言都可以是象征，它都是象征。可是你看到钱是数字，它就是压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钱它假如是象征，你如何让这个象征变得对你是有正面的影响，正面的意义。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哈，当然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但类似的象征的改变也可能在梦中发生。就此而言，狗的意外可能是个梦里的经验，然后那个事改变了你在醒时状态对狗的象征意义之有意识的感觉。什么意思？你在做梦看见狗被压死，并不是你在醒时的时候看到狗被压死，懂吗？结果你在梦中有梦过狗被压死的意外，于是影响了你醒来的时候，你改变了对狗象征意义的一个看法。那你后来在醒时的时候，本来很奇怪，这个人对你来讲好有意义，可能还有什么意义哈？可是为什么你现在看到他，你觉得对他没什么感觉了？会不会在梦中经历了一些事情，可是你忘掉了？结果你后来感觉对他的感觉，你发现你对他的感觉变了。本来他说什么你都说好好，哎呀，你讲的好有道理。后来你看到他之后说你在讲什么啊？哎，怎么突然改变好大？除非有什么误会了哈，否则也许有某些的感觉是在梦中它发生了，所以那个象征对你而言也改变了，它并不是在你实质的生活环境发生的，它却是在梦中进行的。诶，各位，有意识的做梦来让象征对你产生意义，好改变你现实的物质生活的一些状态，有没有可能？是不是有道理？就有道理了嘛。好，有道理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敷梦，有没有？我们要敷梦，在睡觉前来制造一个觉得可以解决自己问题的一个象征性的梦。于是你醒来，哎，你可能发现这个世界不太一样啊，因为你看到的那个同样的一个状态，好，因为象征意义改变了，哎，你就变啦，你就变了，你对他的感觉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一个人可能以恶魔不友善的动物，或是完全稀松平常无害的动物来象征恐惧。说到这里了哈，有的人哈怕毛毛虫嘛，怕毒蛇也就算了，怕蟑螂，还有人怕蚂蚁嘛，有没有？还有怕什么？有人就是怕蚂蚁，看到蚂蚁就全身发麻。哎，是啊，怕什么？怕纽扣。对，嗯，怕纽扣。他一定被纽扣给丢啊，先弄。所以纽扣是象征的意义嘛，对不对？他为什么怕纽扣？他就说嘛，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没什么大无害的物体，可是他却拿来象征恐惧。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象征意思在哪里哈，那么你就不仅可以用这个知识来解梦，同时呢，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路标，指出你已经进入了他们常在其中发生的那种意识状态。 因此呢，在不同的意识阶段，这些象征会变，而且这些改变并没有逻辑上的顺序，但直觉性的创造会改变象征，很相似于一个画家改变色彩的方式。好，各位念到这里，大家知道他的意思了吗？所以为什么解梦是要你个人来解？因为你梦中看到的影像的象征意义对你跟对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是没有办法把你的梦交给别人来解的，你知道吗？最好的方式就是一种直觉的反应，诶，看到梦中的这个影像，诶，我突然明白了。好，比如说大水，好，常都举这个例子，人家说遇水则发，啊，你遇水则溺，恐惧被淹没，有没有？好像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整个人要被吞噬掉的感觉，它会不会象征是一种情绪，一种恐惧焦虑的情绪即将帮你淹没了，有没有可能？有啊，也是有可能的。梦中梦啊，就更深层不同的意识状态所做的梦啊。对，哦，这还不见得是梦中梦，你知道你在做梦，但是你无法从梦中醒过来，还不见得是在梦哦。因为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又还是在梦里，这才是梦中梦。可是当你醒过来，就是回到物质实相，它并不叫做梦中梦。好，我们每个人也多少有这个经验嘛，有没有醒过来发现，诶，我怎么我还是做梦？诶，那你要花一点点的那种觉知去觉察到，你不是马上就会知道。因为你进入到一个非常专注深沉的一个意识状态，正在专心的做的那个梦，可是你有一个觉知出来了，发现我不喜欢这个梦，我要醒过来。后来你一下子没有办法马上醒过来，为什么？因为你的意识进入到那个梦中，它离这个实相比较远，所以醒来的比较慢。好，我们都说嘛，白天太阳要出来，我们快要醒过来了，我们有没有比较容易醒过来？因为你的意识离梦的实相比较远，比较靠近醒来的实相。只要你用距离感来想哈，你就比较清楚，因为你快要醒过来了，所以比较容易醒过来，而且醒过来的时候还比较记得刚刚做到的部分。可是只要你很深很深的梦，硬是把自己拉出来醒过来了，你可能忘得差不多了，只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而已，可是里面的细节可能都忘了。好，可都忘了。对，你爸爸就是你恐惧的象征嘛。对，你没有用你爸爸来做恐惧的象征，你可能用别人了，或者换了一个象征。对，你就是改变了象征的意义，啊，可是象征意义所带来原来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心情，啊，那个情绪还没有找到根源。当你找到根源的时候，你就容易调整，容易改变根源，对不对？即将啊，即将开始了，先酝酿嘛，先酝酿。对呀，其实哈，解梦非常好玩，在梦中啊，非常非常好玩。好，然后你开始有意识的去了解一下梦中的这些象征到底代表些什么，其实真的会帮助你更认识你自己啊，它会帮助你认识自己的。我跟各位讲哈，包括像算命，包括人家通灵哈，包括人家在帮你做一些什么前世回溯，各位也都是片面的。好，为什么片面的？其实赛斯哈，他在跟鲁伯讲话的时候，他为什么说鲁伯叫存有的名字？有没有？ 鲁伯醒来的时候叫什么？叫真嘛。可是他在跟赛斯通灵的时候，他叫鲁伯吗？啊，因为鲁伯是他存有的名字。存有是什么意思？存有包括了所有真这个角色以外的所有其他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所有轮回转世过的所有的角色。所以赛斯是在跟鲁伯所有轮回转世角色的总和那个存有在讲话，大家听懂了吗？他不是个别在对真这个人这个角色在讲话。好，假如这个灵媒这个通灵的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在帮你做回溯，那他看到的不是你这个人的前世跟今生而已。大部分的灵媒他们的或说做催眠，他只是透过你现在的这个角色去搜寻一些有相关跟你这一世有相关的其他的轮回角色，大家懂我意思吗？啊，这是本人的体会啊，本人以前这种事也我没有去给人家催眠过，但是我有去了解这些东西了。是，对，再厉害，对了，再厉害看到的你啊，看到的你也解读了你的某部分。我不是说他不厉害或是他解的不对，他怎么样都是看到部分的你。好，他很难像赛斯看到你全面性的你。来，你说。
补充一下，徐医师说了，心情不好非常沮丧的时候不要去找催眠，他说那个时候给你带来都是一些负面的或者是那些不好的东西，你如果要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喝下午茶，去外面玩，等到你
可以找林如
啊，对，等到你心情很 OK 了，没别的事可以做了，再去找人催眠而且不能随便找啦，他是这样觉得。对，因为对，
其实哈，催眠，
对，
催眠就是用着一些暗示跟象征将你的意识引导到另外一个状态里。好，你的意识就比较没有对焦在物质实相，那么绝对跟这个催眠师跟这个灵媒哈，跟这些在帮你做解读的人的功力是有关系的。甚至你说通灵哈，简单的通灵太简单了，因为你现在的状况情感强度够强，立即感受得到。好，而且甚至于立即可以联想到你可能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关，像这种事情大家自己练习都会的。好，那当然哈，这个需要的时候从一个角度做这样的协助也不是说不行啦，也不是说不行，可是只要你完全依赖这个角色来提供给你的讯息，它就会有问题，
而且良莠不齐啊，你要慎选，万一遇到那种就很麻烦。
对，对，你来我们这个地方找谁？你知道哦。不，你不能够信赛斯，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赛斯是我们未来的自己，没有错。好，赛斯是我，没有错，我是赛斯，没有错。可是当你在这个地方哈，你的理解在这里讲这个地方，他一定也有他看不到的部分。我们慢慢学，一步一步往上叠，当你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的事情，你就会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可是很多人说，哎，我学了好多年了，我赛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你在这个地方的感受，你要去描述这个地方的感受，怎么描述？一定有你的限制的观念，对不对？限制性的头脑，就像小学一年级要去解国一的数学一样的道理嘛。好，可能小一他是个数学天才，再厉害好了，好，除非是天才哈，他可以解超过他几个年级的东西。可是呢，大部分的人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在探讨哇涅槃那是什么，你怎么讲也讲不清楚啊。是啊，就是你自己内在的功夫可以到什么阶段。好，那你来讲，我就是赛斯，赛斯就是我，没有错，赛斯是你，佛陀是你，观音是你，他都是你。可是你对我是观音，我是佛陀，我是赛斯，你究竟是用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心智状态在解读，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它的差别就在这里啊，程度不是说你程度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是慢慢在上阶梯，一阶一阶一阶一阶慢慢的上，你上到哪里看到哪边的风景，就是这样子。你不可能在这一阶你在讲这边的风景，因为有落差，你还没看到嘛。你可能从书中讲的，从别人的经验里面看到，从很多大师告诉你的话里面去体会到，可是你自己还没走到那里，他永远都是别人在告诉你的东西。有一天你可以走到这里，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对不对？你放心，灵魂永生不灭，终有一天你会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不断的学。2075，你看人家时间都帮你讲出来了，找他通灵了，一通说2075。对，其实嘉伦的心情是我也有的心情，我也会不耐烦，要爬到什么时候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每一个阶段都还是有你的挑战，有你的，我说那个模式，那个习性，那个业，那个东西还是要出来的，还是会出来的。啊，有时候好烦哦，不念了。他真的往下面好，出来生看牙，对哦，出来生看牙。所以，可是嘉伦有一个思考方式吗？好，因为你为什么会在这个状态里面？你为什么会在这个行业里面？你为什么会选择各大宗教都来烦你的这种行业？怎么会不知道？去想，它就是你的念所制造出来的果嘛。这个行业，好，一定跟你的灵魂学习有关吗？我的这个行业也一定跟我的灵魂学习有关吗？说不定我的业更重，所以我必须要花所有的时间都在念这些书啊，对不对？说不定我的业太重，我就像你一样活得不耐烦，很渴望赶快搞懂啊，不要老是来找我麻烦，还有这么多想不通的事情。说不定我的业真的更重，所以我愿意用我这一生最重要最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东西啊。大家坐在这里都大师，不用啊，你不用读到那么多，你就弄吧啦，啊，去吹头看你啊，对吧？小小的困扰啊，想通就过去了。我们这老师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子想不通，是不是？好好去感觉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想不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啊，各位，很重要一点，想不通的时候怎么样？不要想。达不到的时候不要要求自己，放下来，对，千万不要勉强。好，上次我有讲到那个莱斯特的资料，有没有？好，当你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我要爱所有人，可是你做不到，这个时候怎么样？算了，先不要做，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嘛。我承认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我起码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对，没有错，我没有办法爱所有的人，可是起码我可以先爱我自己吧。对，好，所以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对，来，10:44啊，因此呢，所有的象征都代表着内在的实相，而当你像耍球艺人那样把你的象征换来换去的时候，你是在玩耍变化内在的实相。任何你表现于外的行动都是在内在环境，在所有你涉及的内在环境里面造成的，有没有？一直在讲嘛，哈，我们一定是在里面，在我们的内在去运作。所以象征是充溢着情感和意义的心灵粒子。那也包括了那些有很强的吸引与扩张特性的物体，它们代表未由直接知晓。此地我所谓的直接知晓，是指未经象征化的即刻认识与理解所感知的内在实相与内在实现与实相。那我们先再接下来，好，那么在意识的各个不同阶段，即使象征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有些寻求稳定和永久性，像你们的物体遵循物质实相的原则或基本假设，而有些则变得快得多，像在梦里，这些是对感受更即刻更敏感的指示。再次的，就如物体出现在物理环境中，意识的各个阶段似乎对他们自己的环境啊，各个阶段似乎也有 他们自己的环境，以供这些象征的出现。好，那讲到这里啊，刚刚我们在说象征是充满了情感和意义的心灵的例子，那也包括有很强的吸引与扩张特性的物体，它们代表未经直接知晓好所感知到的内在实相，内在实现与实相。好，什么意思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在梦中看到了一些象征，哈，看到了一些状态，你根本不明白那是什么，可是你却有强烈的被撞击到的影响。比如说有些人在梦中会经历一种好像无底洞的坠落感，有没有经历过？一直掉一直掉一直往下掉，不知道要掉到哪里，好像掉到地球的中心，或是要掉到宇宙的外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被吸进去，哈，对。那也有人可能会经历到，比如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静心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身体一直在胀大、胀大、胀大，好像只剩下两个眼睛，什么？或者你会好像看到什么人就贴在你的前面，然后那个人好大好大一个，然后整个人好像贴在你的前面，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了，好，特别的经历。我试着在解释说，有很强的吸引与扩张特性的物体，这个物体好像突然之间你完全不明白那是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时候会在梦中看到很多像外星人啦，长得很奇怪的人啦，看到像飞碟，好，那可是也不是我们图案看到的那种飞碟。有些人会有一些特别的经验，然后带起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甚至于有些长得不像人的外星人都会跟他说法，会教他一些东西，好，会跟他解释一些现象。那像这些东西很奇妙，好，很奇妙。可是他这里说，好，直接知晓是未经象征化即刻认识与理解哦。也就是说，这些对你特别有意义的这些象征的东西，它还是透过某一些具体的物体来表现。可是呢，像我们有一种直接知晓的知识，是什么？当下直接立即明白，可是不用看到任何东西，不用任何的象征来表达那个意义。大家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吗？好，说真的，我没有十分的了解，我并不十分了解这段话在讲，因为那是一个可能一个对你个人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撞击，那它可能透过某一种象征的东西在表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可以慢慢去回想哈，你在梦里面，甚至于哈，有的时候我们白天哈走在路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你会一瞥见了一个什么。啊，你突然会有一个什么感觉？你会突然看那个东西多看了几眼，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多看它几眼。可能在很快的时候，有类似的或是有相关的什么东西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在想，为什么我在电梯里面会看到那么多青蛙跟泥鳅要去放生？为什么？不要想太多哈。然后我们要探讨的话，各位，它都是有象征的意义啊，它是象征啊。投奔自由，放生，给自己放生，很好的解释。我要把自己放生放到美国去，是吧？可这些东西嘛，看起来我自己觉得不喜欢的释放掉，对不对？你再继续说来，蛮不错的。好，各位，怎么解梦？就像这样的解梦，大家了解吗？象征一个东西出现，你不知道什么，你去跟你的朋友讨论，看他看到什么，这就是在解梦，跟做一个直观性对象征意义的一种讨论方式。真的，你不要以为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都有意义的。你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对不对？对，虽然，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习性，有没有？什么才是对的？因为怕做错。我们在解释象征，解释梦境，哎，这个人解释的到底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习性，什么事都要找对，什么事都怕错，有没有？可是我们一直在探讨说，我们不是为了怕对或怕错而来学习的， 我们不是在追求对错，我们在追求一种真正的理解。我刚刚不是一直在讲，正确的观念也有它的局限吗？对不对？好，我们所谓对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的累积这么多货物丢不出去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一直在找对跟错，而是要真正的理解，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即便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可是它错误也是一个象征，大家了解吗？它也是一个象征。只要这是一个这么大的错误，它来到我的生命面前，它究竟要告诉我什么？是犯了这么大的错好了，它究竟要教我什么？我要看穿什么？各位，所以当你站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就没有所谓的对或是错，有没有？它只是一个你种了什么因，得到了什么结果，然后我希望了解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子？我突然看到这边摆了三张椅子，然后后面三位同学来填，你看我们又摆得刚刚好，哎，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刚刚好？哇，旁边那边有个空位，是你做的，你应该要坐那。好，那这样都坐满了。对不对？这样你看我们摆几张椅子就坐满几个人。你们看我 Facebook， 我那两朵白花还开着，我们21号的那个玫瑰花我到现在还开着呢，还两朵大大的还开着呢，就开得很大而已，可是都没有卸掉。嗯，几天了？几天了？我们在21号晚上的静坐，那个白玫瑰花嘛，对，60朵。你们的呢？有拿的人？啊，收回去。啊，又收回去，又要重生了吗？啊。没有卸，因为玫瑰花都是开到很大，然后花瓣开始掉了嘛，才是这样的，而且变黄了。可是它也不是往内缩，又缩回去啊，好厉害哦！哇，你的更厉害。没有，我就插在水里，而且我水都没换过，我连水都没有换，我就是把它剪了就插放在我的小瓶子里面，好，蛮有趣的哈，一直到现在，蛮好的。我跟你们讲话都来不及了，我回去跟他讲话。可是这个玫瑰花大概也是买得很新鲜，一来也是了哈。那第二个，当然我一直觉得也是，因为我放在的那个小桌子是平常要打坐的地方。可是我很少在那打坐，我都坐在我的书桌远眺着它而已。哦，真的啊。捡花来送你吗？嗯，对，那假如我们说意念嘛，好，意念，每个人的意念可以好做一个连结，所以呢，换句话说哈，你真的是好好的留意，你都是用什么意念来看待你自己？好，碰到你自己有一个生活上或生命上的瓶颈的时候，留意你的意念，好，不要一直都是用负面的意念在加强那个负面的情况，试着。从负面的意念里面去做一些调整，微调哈，我常常都说微调，你不用要求自己嘣一下就转过来了，你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调整到自己负面的意念开始慢慢的，好，可能我们说比较淡一点，比较少一点，好，那我刚刚把这一段念完哈，把这段念完。好，表面上看来哈，非属稳定的心理物体在某个层面的梦中环境出现，那么在物质世界和梦境的两种情形里，象征都遵循法则。如我先前说过，再说一次，梦的宇宙与物质宇宙是同样客观，在其中的物体与象征是梦中生活同样忠实的代表，就如物体之于醒时生活一样。 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物体，哈，所有的物体，它其实在梦中或是在醒时的实相里面，它都是代表着象征的意义，它都是同样运作的方式。所以椅子不是只有椅子，哈，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椅子有的人会觉得是舒服，有的人是放松，有的人觉得是休息，好，椅子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是一种怠惰，对不对？好，看你怎么解释啊。好，那因此象征的性质不但可以用来指示你所处的环境，也包括你在其中的意识状态啊。那各位，你家里面为什么说要开始整理？有没有很多在买卖房子的人都会看风水，对不对？后来他们归纳了一个最简单的风水的原理，就是什么？家里杂物不要有。好，很简单，我们没有办法都找到完美的地理或是完美的这个风水。好，那你要，你风水跟地理不一样噻。好，死亡的那个墓碑也做简单一点，好，不要弄太复杂。好，种花也种简单一点。好，来，那我们的就是我们一个住家里面很简单的，把就像用断舍离整理东西，当你的空间一出来，空气就流通，你的环境自然就会舒服，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你大概没有办法买到什么方位都非常好的嘛，可是你用把杂物清理掉。所以这里在讲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跟这个你所投出来的意念跟这个环境的意念有没有一直在交流着？有。假如你这个人心念强，你住到哪里你都可以改变那个环境。假如你的心念是比较弱，比较受到别人影响的话，把你放到豪宅，把你放到一个再好的一个地理环境里面，你也会把它弄坏了，是不是这样子？对。好，他这里就在讲哈，所以呢，象征的性质可以来指示你所处的环境，也包括你在其中的意识状态啊。所以当你在一个梦具的普通范围内正常的做梦时，梦中物体在你看来是恒常不变，你视之为当然，那你仍然是定向于肉体的，你把醒时的象征投射到梦的形象来。好，所以刚刚那位同学不是讲说当他遇到恐怖的事情，他在梦中就是看到他爸爸要追打他吗？好，可是他爸爸很冤枉，说我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可是是他把他的意识投射到他爸爸身上，他把爸爸象征的意义代表一种权威，跟代表因为过去他的经验好像会打他，所以他把整个恐惧啦、挨打啦、害怕的这种体验把他投射到他爸爸身上，他爸爸对他而言就是代表着恐惧或是权威的象征。大家现在知道象征的意义了。好，那你越能够明白象征，你就越能够了解你醒时的生活，你更能够了解你的梦境到底在好表达什么。好，文平。嘿，来，这个麦克风先借给你一下。好，来，你请说。
刚那个嘉贞老师讲那个断舍离啊，还有那个觉察，就是我们不是讨论什么东西丢不掉嘛，对。那我觉得它有时候也代表你的心境，就是说其实是你的心境需要清理，那你心境清理完了，你才有办法去清理外面的东西。
讲得真好。所以后来我说断舍离最后是要断什么，舍什么，离开什么，就是习性，有没有？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里面要清理。其实这里刚刚也讲嘛，你的外境有没有会影响到你的心境，你的心境又会制造那样的外境，所以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环境会不会一直在互相影响，有没有互相在流动？有。所以当一个人心瓜哪清，也敏感嘛，一定就整齐嘛，他也一定是干干净净的嘛。心啊清，对吧？好，阿列敏感，你的环境也会比较清幽啊。对。好，所以我完全同意文平讲的，因为我后来在节目讲到后来，我也在讲，其实是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心境要是清幽了，很多东西其实并不会杂乱的。好，我们说女人买东西都在释放情绪，所以表示说你有买这么多东西，你都在干嘛？我要一直都在情绪里面在买东西，有没有？ 情绪性的吃饭，情绪性的买东西，有没有很多人有这种问题？有吗？有吗？因为当下买东西，当下吃东西，对于情绪的安抚是立即可以看到的嘛，可是是短暂的嘛，所以你就会下次再买，有没有？下次再去又去吃了，就会变成循环，就循环。所以我完全同意，断舍离就是在清理自己。
如果我们心里是硬把它想说是清，我们要把它清掉。
嗯哼，
对，那就没有所谓的因果了。
没错啊，起码你可以不要再造同样的因啊，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制造同样的因？因为没有清干净嘛，想不清楚，大家了解吗？可是你把这个因想清楚，找到了，我不再造因。我们说什么？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害怕那个结果，菩萨害怕制造那个因。所以菩萨都觉察自己，知道这个因是怎么来，下不再犯。我不要再这么想，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就不会得到那个结果。它不是对错，哈！你刚刚又说我过去做的错事，我去清理我自己啊，那个错事就过去了吗？我们就不会再造那个果了吗？那我们换一个表达，就是我做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事情，后来那个结果我不喜欢，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不要再去做类似的事情，好去创造同类似的果。这个时候你就在改变那个因了，有没有？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对，好，那同学听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结束了哈，给大家这个互相来勉励了，我也是了，去留意你情感最强烈的层面，最强烈的那个状态，它就会引导你去看到你起码在目前你最需要去学习面对的那个所谓的因是什么。比如说金兰一直在面对，比如说打官司嘛，可是他之前一直在面对什么强烈的情感？我被误会嘛，我老是被误解嘛，我又没有那个意思，他为什么要误会我，最后还要打到法院去，有没有强烈的？我为什么又被误会了？强烈的情感，他会制造那个果。但你要回溯，好，后来我有跟静兰讲，你是不是常常有类似的情况，觉得自己被误会了，自己有话说不出口，有没有？自己有委屈说不出来，这就是你强烈的情感。这个强烈的情感，去找到他都会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个强烈的情感产生？情绪是引导你去发现你信念的途径，大家还记得吗？情绪，你的现在的所有发生的物质实相的生活，它就是你去找到创造这些实相的信念的一个方式，一个指引，由你的情绪来引导你去找到创造这些情绪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要留意你强烈的情感？你对某些事情特别有反应，有没有？你对某些状态、某些事件、某些人的个性，你特别不喜欢，好好去看为什么特别不喜欢。好，好好去看，因为你第一个，你对正义一定有你的定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从这个地方开始下手，从你的定义开始，就是信念。没有没有，我没有要你接受他或不接受他，没有，好，那个先放着。可是你对正义的想法、正义的定义有没有？它一定会引起你很多的情绪嘛。所以从你的强烈的情感、强烈的情绪来着手，来一步一步去探讨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会在哪些情况里面发生，这就是开始在自我探讨了。不要马上去看对还是错。或者说，哦，我接受还是不接受？不是，我们不是探讨那个，要不要接受随便。好，可是 你要是没有去从强烈的情感去探索你自己，这个就会一直反复出现。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不诚实的人，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就会很生气，有没有？啊，你看有些人被骗说啊，算了，下次不要跟他接触就好了，有没有？就算了，就走了，他跟他就不会连结了。可是你好生气，你跟他就一直在连结，那你就要去看了，你为什么对人家骗你这件事情这么生气？你会说因为是他。好，那为什么是他？他骗你就这么生气啊？另外一个人骗你就不在乎，可见他跟你一定有梁子，结下的梁子就是因果嘛。好好去看，这就自我探索的方法。对，好，那寒假放那么久的天，放那么多天，没事多想一想，这样好，一边想一边吃东西啊，想不通的时候就出去玩一玩，这样子。好好，祝大家新年快乐。